欢迎您收听《斯布真讲道集》《伯利恒之行》第2915号，1854年12月24日，新花园节教堂主日晚间正道，《路加福音》2章15节。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今晚我会带领你们来默想伯利恒，不是现在的伯利恒，而是曾经的那个伯利恒。如果你现在去参观这个犹大古城的遗址，你会发现一点都不足以启发你的心灵。伯利恒位于耶路撒冷南部约8公里处，建在山坡上，坐落在一个没有规划的小山村里。无论是其规模上还是其居民的财富上来看，在任何时候都不值一提。唯一值得注意的建筑就是一所女修道院。当你走进那里时，你会想象描绘一个庭院、一个牲口棚或一个马槽。当你到达时会非常失望，华而不实的装饰会映入你的眼帘。与其说为了保持一个基督徒应尊重这个地方的神圣兴趣，不如说是为了抹杀一个基督徒对这个地方的尊重。你会走在教堂的大理石地板上，凝视着墙壁，上面装饰了各种图案，并镶嵌了各种奇异的玩偶和其他小玩意。这些通常在罗马天主教的敬拜场所也能见到。在一个小石窟里，你可以观察到，就是在那个地方，人们将迷信赋予了我们主的诞生地点，有一颗由银子和诸多宝石组成的星星，周围闪着金色的灯，但不过是一种拙劣的模仿，也许会使你想起福音传道者传讲的简单故事。的确，伯利恒在犹大诸城中总是小的，如果不是最小的话，只是因其历史的渊源而闻名。因此，亲爱的，我们往伯利恒去，就是过去的伯利恒。如果可能的话，让我们把婴孩耶稣诞生、赐予圣子的奇妙故事传给我们自己的时代，把这件事想象成刚刚才发生的。我会试着用鲜艳的颜色为你描绘这幅图画，使你能重新领悟这一伟大真理，并理所应当地因我们主和救主耶稣基督诞生的事实而感动。现在我打算来一次伯利恒之行，我需要5个同伴，让这次行程变得有指导意义。因此，我需要一位年迈的犹太人，其次我需要一位古代的外邦人，然后我需要一位知罪的罪人，接着我需要一位年轻的信徒，最后我需要一位老练的基督徒。他们的评论定能取悦我们，并令我们获益。之后我会带着全家人一起来到马槽，让他们看着神圣的婴孩，听听每个人对他的想法。一，年迈的犹太人。首先，我要跟一个年迈的犹太人前往伯利恒。来吧，令人尊敬的长胡子弟兄，你是个真以色列人，因为你名叫西面。你看见包着布卧在马槽里的婴孩吗？是的，他看见了，而且因这一景象难以自持，他双手紧抱住这个婴孩，大声喊道：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这里这位忠实的亚伯拉罕后裔说道，是1000个预言和应许的实现，这是我高贵祖先的希望、盼望和喜乐。这里是摩西律法中所有那些神秘的象征 和献祭预表的原型。哦，至高神的儿子，你是亚伯拉罕应许的后裔，是雅各预言要来的细罗，是大卫王的伟大子孙，是以色列合法的王。我们的先知在每一个预言中都预告了你的到来。我们的诗人彼此争论，谁会使用最甜美的诗歌称歌颂你。现在是幸福的时刻，这对可怜昏花的眼睛向你美丽的形体致敬。哦，神啊，这就够了，何止足够！我不再要求这地上再生活下去了。这位年迈的犹太人如此说。当他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到他欣喜的微笑，照亮了他脸上的每一个特征，并听着他深沉而温和柔和的颤抖声音。当他凝视这娇嫩的婴孩时，我听到他引用以赛亚的话，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然后当他瞥见旁边的童女母亲，大卫的皇室后裔，他很快回过头去向这无罪的婴孩说道：像根出于干地，再见可敬的犹太人，你的谈话在我听起来很悦耳，愿这一天很快来到。那时你所有的弟兄都将回到他们的祖国，并且在那里承认我们的耶稣为他们的弥赛亚和他们的王。二，古代的外邦人。我接下来这一位同伴是一位古代的外邦人，他是个有智慧的人。不要询问我任何有关他的信条的问题，虽然福音的真理还没有找到入口进入他的内心，但深谙神在自然中的工作，他身上有微弱的忽隐忽现的神之光，足以探测他周围的道德黑暗。从异教徒的角度来看，如果你愿意，可以称他为怀疑论者，但他的心不是故意扭曲，而是处于过度状态，其中虚假的希望被弃绝，而真正的希望还没有得到拥护。这个外邦人住在耶路撒冷，我们一起迈步前往伯利恒，边走边说，他告诉我，他在阅读犹太教经文时感到多么愉快，他时常多么渴望他们的先知所预言的那一天来到。现在我们走进那房子，一颗明亮的星闪耀在空中，悬挂在牲口棚的上方。我们看向这婴孩，我的同伴欢喜地高呼，照亮外邦人的光，应许的美丽婴孩。他说道：你的诞生将是万民的喜乐，和平的君，你的国将是和平的国度，列王必带贡物献给你，万国都要侍奉你，贫穷人必因你的降临欢喜，因为你要为他们施行公平，欺压人的因你的来临战惊，因为审判必由你的口临到他们身上。然后他甜蜜地谈起那在那产房里绽放的希望，他看到自己早已熟悉的许多古老应许的记载实现了在他那里所看见的这位奇妙的婴孩身上，听见传福音的先知所说的那一整段经文能使人精神焕发。经文这样写道：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居，小孩子要牵引他们。当我向这位朋友告别时，请允许我向你提出我自己的一两点心思思考。当神发怒时，掩面不顾雅各家，他扬起他的脸来光照外邦人。当肥沃的地土变成了荒漠沙漠，与此同时荒野却开始繁荣如耶和华的园子。摩西已经预料到这两件事，并受启示的先知对前一件事的预见与后一件一样充分。犹太人油蒙了心，眼睛闭着，耳朵发沉，准确落实了神的审判。而外邦人极其容易接受我们主弥赛亚身份的证据，并拥抱他的福音， 这二者同样引人注目，因此主前150年、1500年，主耶和华说：“我要以那不成子民的触动他们的愤恨，以愚昧的国民惹了他们的怒气。”那么，当保罗和巴拿巴奉命向这弃绝福音的犹太人说：“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时，不要以为稀奇，而要钦佩历史的转折点。我已经查阅了地图，带着强烈的情感查看了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之旅的路线。他们从安提阿出发，这个城市位于耶路撒冷正北方，并且在那里人口比例并不是特别不平衡。他们可以找到犹太人和外邦人，根据神的命令先传给犹太人。当他们自己的百姓弃绝神的恩典时，看哪，他们就转向外邦人去，紧接着其果效大大鼓舞了他们，因为外邦人喜悦听神的道，而且荣耀神的道。当你跟随使徒保罗的不同行程，你将会看到，他的线路是向北的，或确切的说，他是向着西北方向。因此，福音的信息一直传下去，直到救赎的教会在我们备受青睐的孤岛上建立一个中心点。我想我听到你们中的一些人说，我们不是老古董，欣赏不了你那两个尊贵同伴的小团体。那么亲爱的，下面三个人是从你们中间挑选出来的，也许你将会发现我即将补充的素描里描绘了你自己的思想。三，觉醒的人罪人，请到这里来，我的姊妹。看到你很高兴，跟你一同去伯利恒，我非常高兴。你为什么突然后退？不要害怕，这里没有什么会令你害怕。请进来，请进来，带着颤抖和不安，我的姊妹，走进那张简陋的婴儿床，那里，那位小婴孩卧在那里，他看起来又好像害怕又高兴似的，对自己没有晕倒感到无比惊讶。他对我说：“先生，这的的确确是虔诚的伟大奥秘吗？我在那马槽里看，真的看到了神的肉身显现吗？我期望看到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看着他的脸，我清楚地意识到，他高兴简直不能相信，这位战惊的忏悔者是一个谦卑但不乏味的访客，来到我主的出生地。今晚，我希望在我们的会中会有许多人，许多像他那样的人。你会看到奥秘如何溶解在怜悯之中，没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阻挡你进入，在门口不需要入场券，对等级或头衔不会有任何偏爱，你可以自由进入，来看最简陋的小床，由妇人所生的最高贵的婴孩，也没有光明的冠冕环绕在他额头上。太简陋了，我向你保证，引不起诗人描述或艺术家描述的兴趣。他就像贫穷之人的孩子，包着布卧在马槽里。当你看到生命之王如此谦卑的装束时，需要信心，相信感官之眼永远不能辨别的事。我的第四个同伴是一位年轻的信徒，我的弟兄，你和我经常在一起甜蜜交通有关神国的事情。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给我们的。这位年轻的朋友接近神道成肉身的奥秘时，我注意到他脸上的神圣喜悦。我经常听他谈论教义不同寻常的微妙之处，但现在带着平静的心，他看向圣子的脸说道：“诚实从地而生，因为妇人生了儿子；公义从天而现，因为神其实把自己启示在那婴孩身上。”他如此渴望地看向这位小婴孩，仿佛他心里打开一处新的神圣感激之泉。这里没有幻想，没有想象，没有神话，他说道，而是一个真正有我们一样血肉的人。他没有取天使的性情披在自己身上，却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天地已经联合起来要庆祝我们， 力量和软弱已经在这里联手了。他停下来敬拜，然后再次说道：啊，荣耀的神，你现在竟夫就屈尊在何等微小简陋单薄的会幕里，毫无疑问慈爱和诚实在这里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哦，耶稣救主，你是怜悯本身，我们神怜悯的心肠体现在你心里，你就是真理，正是众先知渴望看见的真理，也是天使们渴望考察的真理，是我的灵魂如此渴望寻求的真理，但从未找到，直到我看到你的脸。我曾经认为真理隐藏在某些奥秘的论文中，或者在某些学术著作中，但现在我知道真理启示在你里头。哦，耶稣，我的同类，然而你与天父同等甜蜜的婴孩，你也是义，是神能为，是神能接受的唯一的义。这是何等的夫救屈尊，就是何等的智慧，何等的忍耐。亲爱的孩子，你是如此安静地躺着，我稀奇你既意识到神圣的力量竟能如此稀少，如此罕见的谦卑，忍受婴儿时期那种令人厌倦绵长的时光。我想如果你在我身边并看到我处于婴孩的软弱中，那将是一项我很钦佩的服饰。但是要认识到你如此虚弱，如此无助，如此需要一位尘世的母亲来喂养和照料，这已经超出了想象的极限。这位奇妙全能的神如此俯就屈尊，这是极度的谦卑。这位年轻的信徒如此说，我非常喜欢他的话，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信仰是如何通过爱起作用的，争议和质疑是如何在伯利恒结束的。因为大灾虔诚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现在我要跟一位老练的基督徒前往伯利恒，他只有年纪的保罗，他如有年纪的保罗或圣徒约翰。不，我宁愿自己在教会中，教会会友中找到这样一个人，和平静、和平、善良、恩慈，他看起来似乎在基督的学校中得到训练，圣灵的神圣恩膏使他看起来像个小孩子，他自己，他的品质正在成熟，他适合于天国，这一点变得更加明显。当他满怀深情地看向那永恒之日的婴孩时，老人的双眼闪烁着泪花。他说的不多，他所说的跟我其他同伴所说的不完全一样，他的方式是以最大的准确性从神的言语引用短句，他慢慢把他们说出来，深深地思考他们，并且说话的口音里有许多圣灵的膏油，他以这种口音说话。我只是提及他说一些有益的句子。他首先说道，除了从天降下扔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在那一段经文里，他看到的似乎确实比我多，耶稣人子在地上也仍旧在天。然而他看着婴孩说道，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之后他连说三句短句，太初有道，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道成了肉身。他看起来好像认识这个伟大的奥秘。就在我们的主耶稣首先创造了万物之后，他自己成了肉身，然后他恭敬地跪下来，双手合十，大声喊道：我父的恩慈，看哪，这是何等的爱。当我们离开马槽从牲口棚出来时，那位上年纪的基督徒把手搭在我肩上说道：年轻人，我经常来伯利恒，你出生前这是我最爱去的地方，我在那里学到一个甜蜜的教训，我愿把它传给你。无限的变成有限的，全能者屈尊变成软弱的，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甘愿成为无助的人。要说那是诸世界有了诸世界的第一位，甚至一段时间内放弃了话语的力量，这一切事情里他实现了父神的旨意。所以如果你遇到类似的境遇， 待遇。不用害怕，也不要惊讶，因为他的父也是你的父。你们这些陶醉于古时订立的永恒盟约的人们，可能还得虚弱抓狂目前的怜悯。你已经在圣餐桌旁的救主胸膛上，但你可能现在还是太虚弱，以至于必须依靠女人的护理。你的舌头好像已经被从暑天祭台上取下的炭沾过，但你的嘴唇可能还是像婴孩的嘴唇一样被封住了。即使你在屈辱中陷得更深，你也永远无法达到耶稣屈尊降临之举的降卑程度。是的，是的，我回答道。年轻的兄弟暗示了神儿子奇妙的俯就屈尊，你给我解释更加充分了，亲爱的。如此，我努力完成分别跟五位同伴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前往伯利恒的目的。哎呀，这一些人中没有一个人代表了你们中的一些人，你们一切过路的人啊，这事你们不介意吗？对于神圣的基督诞生，它标志着古老的日期满足的事情，你不关心吗？如果你死时对奥秘一无所知，你的生命实在是一片可怕的空白，你永恒的粪将会真的可怕。六，把全家人带到伯利恒。在我试图改变我默想思路时，请你认真听一会儿。当我尝试把全家人带到伯利恒时，迄今为止仍然拒绝我所有恳求的一些人，可能还会降服于主耶稣基督，这会取悦神。一幅熟悉的画面将会有助于实现我的目的。想象，这是平安夜，一位基督徒父亲带着全家人围坐火炉旁，他渴望寓教于乐，就是提议把基督的诞生作为他们谈话的主题，这样每个孩子都可以为此说点什么。他会针对他们每个人所说的，对他们传讲简短的。他把他们的佣人玛利亚叫来，大家都舒服地坐好之后，他们谈话开始。父亲描述了梗概之后，就转向最年幼的儿子问道：“威利，你要说什么？你要说点什么？”这个小伙子刚刚上主日学的年龄，他重复了在主日学的两句诗歌。毫无疑问，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耶稣，耶稣是我的主和救主，曾经像我一样成为一个婴孩。很好，亲爱的，父亲说道，曾经像我一样成为一个婴孩。是的，耶稣降生在这世界上，就像其他小婴孩出生一样，他跟其他婴孩一样小小的，纤弱的，娇嫩的，跟他们一样需要喂养。全能神成为了人，就像其他婴孩一样小小的，外形软弱，有婴孩共有的特征。从那时起，他生长如幼苗，渐渐长大，然后成为幼儿，坐在玛利亚的膝盖上。起初需要别人扶住，随后他独立奔跑，然后长成少年，一个小伙子，终于成为青年，最后成长大人。给婴孩的耶稣画像，并说他们像他，这是错误的。邪恶的偶像崇拜者就是那样做的，但我们应该把耶稣看成他凡事与他弟兄相同，他没有一件事不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他曾经需要吃喝睡觉，醒来笑，哭并依赖在母亲怀里，和其他跟其他孩子一样。因此，威力，你说他曾和我一样成为婴孩，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约翰，到你了。父亲指着一个稍大的小伙子说道：“你要点点什么？你要说点什么？”“嗯，父亲。”约翰说道：“如果耶稣基督在某些事上跟我们一样，我认为他没有像我们那样舒适，他没有得到好的喂养，没有温暖舒适的床，难道他没有受到马、奶牛、骆驼的干扰吗？令我吃惊的是，他竟住在牲口棚里。”约翰。那是非常好的评论，父亲说道。我们所有人都思考，我们神圣的主怎样把自己的命运跟穷人浇筑在一起， 当那些博士从东方而来，我敢说他们首先感到的是惊讶，发现耶稣是贫穷人的孩子，但他们依然匍匐敬拜他。他们揭开宝盒，把贵重的礼献给他，黄金、乳香、末药。哎呀，当神的儿子如此伟大的俯就屈尊，从天上来到地上，他掠过君王辉煌的宫殿和富贵之人大理石的厅堂，却把贫穷的住处作为他的居所。然而他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那么约翰，你曾经读过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就是王的故事吗？当然你未曾读过，孩子生下来只能是王子和王位继承人，但是耶稣生下来就是王。我们救主所处的环境的贫穷，就像托付他位格荣耀尊严的陪衬物。我读过好几个君王的故事，诸如大卫、西西家和约西亚。然而假设他们没有成为君王，我们永远不会听他们说。但耶稣基督的情况完全不同，他在牲口棚里所拥有的伟大，比其他任何君王在王宫里曾拥有的气派更加真实，更加了不起。别以为只是在童年时期才是穷人的同类，当他长大成人的时候，他说道：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孩子们，你们知道我们的安慰是以他的痛苦为代价买来的吗？他叫我们因他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因此每当我们想起耶稣在这个世界上比我们更不幸，我们就应该感谢赞美他。该轮到你了，父亲看向小女儿说道。她是个聪明的小姑娘，刚刚开始帮助母亲做日常的家务事。可怜的女儿，她谦恭地低下头，因为她那时想起自己粗心大意的行为常常受到父母温柔而且诚恳的责备。最后她说：哦，父亲，基督耶稣是多么善良啊，他从未做过错事，亲爱的，非常正确。父亲回答道：你建议的这个主题是甜蜜的默想主题，他本性是无罪的，他的思想是纯洁的，他的心是透明的，他所有的行动都是公正和正确的。你已经阅读关于那羊羔的事，这是摩西按照律法命令犹太人向神所献的祭物，所献的羊羔都是没有瑕疵没有玷污的。若在玛利亚所生的这个婴孩上放上一点玷污，他就永远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救主。当时我们有不恰当的想法，没有人知道，但神知道。有时我们所做的邪恶，但是我们却没有发现。高温温和卑微的主救主却不是如此，他从未有过哪怕一个错，他喜悦外在耶和华的律法之下，并且他日日夜夜默想那些律法，甚至我们都没有犯任何明确的罪，我们却常常忘记履行自己的职责，但耶稣从来没有过。他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他从未寄予他身上任何希望落空。到现在为止，耶稣父亲说道，我们已经思考了三个美丽主题。耶稣基督取了我们的本性，夫妇神他夫就屈尊成为非常贫穷的人，他没有罪。屋里有一个大男孩，他刚从寄宿学校回来过圣诞节，所以父亲向这个儿子说道：弗雷德，我们接下来必须听听你的评论。弗雷德效应的响应非常简短，非常重要。那孩子有奇妙的思想，他确实有。父亲说道：如果基督耶稣的思想在我们这里面，那面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太好了，他的思想是无敌的，无限的，因为他参加了神永恒的协商会议。但我宁愿建议你用另一种思考来思考一光在他里头。耶稣的思想就像光，因他清澈与纯洁，我们常常通过具有误导性的媒介看待事物，我们形成了错误的印象，事后我们发现需要费很大劲才能改正。但耶稣能迅速分辨善恶，他的思想从未 偏离扭曲过。他看事物的本来面目，他从不需要借着其他人的眼睛，其他人头脑里萌发的想法从来没有影响过他的判断。在他里面有光，那光就是人的生命。神，他总不能教导无知的人，把他们的脚引导在平安的路上。他的心同样是纯洁的，这与思想的发展和悟性提升相关，相关程度超过我们的思想。腐败的想象从未玷污他远见的光明，他总是与神和谐一致，总有对人的美好旨意。弗雷德，你说的对，你说的好，他有奇妙的思想。每个孩子发一遍见解后，父亲只接着用向佣人玛利亚说话，别胆怯，他说道，大胆地说出来，让我们知道你的想法。先生，我只是在想，玛利亚说道，他是多么谦卑，竟取了仆人的样式。是的，玛利亚完全正确。细想耶稣如何降卑到我们低微的地步，这总是有益的。我们可以与基督自愿为他的自己选择任何命运和好。但你的话中有更多东西，我们适用于伯利恒和基督的诞生，比你想象的要多。因为根据金口约翰博士对客店大旅社的解释，那个神圣家族使用仆人的地方，现在想象一下，一排坚固而高耸的围墙起来的正方形区域，在石头地基上用砖砌了一个很大的拱门，作为入口。这些墙围成一个很大的开放空间，中间有一口井，这个空间的中心是一个四方小院，由一个升起来的高台构成，四周用一圈游廊圈起来，然后在后面的墙上有几个小门进到小的隔间，构成住宿的条件，那就是我们从前认为的客店。里面没有空房安排给玛利亚和约瑟。现在我们描述一下牲口棚，它是在住宿房间的后院和整栋建筑外墙之间构成的一个顶棚的通道，因此它和院子同在一个水平线，比凸起来的平台低1到1.2米左右。在西方，在四方院子内的那些间隔的侧墙，然后延伸至院子，形成几处休息区或马棚，是仆人和赶骡人在恶劣天气行遮风挡雨的地方。玛利亚和约瑟似乎在其中一处僻清静之地，人们认为那婴孩耶稣诞生在那里。如果是这样，多么真实！他取了仆人的形象，占用了仆人的地方居住。父亲一再寻求新的意见，他看向妻子说道，亲爱的，你对我们今晚的谈话很感兴趣吧？让我们听听你的思考，我肯定你能说点什么，我们都乐意听。母亲似乎陷入了沉思，整个背景似乎在她眼前形成一幅生动的图片，生动的画面。她的双眼迸发闪发光，她好像实际上看见那个小宝被卧在马槽里。他非常自然地用极具母爱的态度说，多么可爱的孩子。然而他带着深深的叹息补充道，在他哭摇篮里比世人的孩子还要美丽。短短几年后，他淹没在焦虑、苦难和痛苦，甚至以他的面容比其他人都要憔悴，他的形象比世人更无法形美容。当那位虔诚的母亲提出她的思考时，每个人脸上都笼罩了一种悲伤的沉思。女人的温柔似乎在她心里被神圣的恩典圣化了，发出浓郁的芬芳。父亲马上打破平衡，说道，哎呀，亲爱的，你讲的最好，你的心因为她的心因为备受责备而破碎，那谦卑的出生只不过是序曲，预示着更卑微的生活和甚至更加羞耻的死亡。亲爱的，你的感情是最宝贵的证据，证明你跟他 有亲密的关系，他是一份悲伤的忠实粉丝朋友，一位分享悲伤的忠实朋友，但融化于蜡的心，与坚强坚硬如石的心间没有同盟，流血的头与坚强的肢体之间没有同盟，受苦的神与无情的灵魂之间没有同盟。现在该结束了，父亲环顾心情愉快的家人说道，我想你们会期待我说几句话，我非常喜欢你们母亲的评论，然而在如此吉祥的日子，我想任何忧郁和悲伤作为结束都不是很合适。你们知道父亲通常只关心自己孩子的前景，我会看着你们这些男孩心里想，即使你们有一些困难也要克服困难也没有关系。我自己一直在想那个茅槽，躺在里面的婴孩和他母亲玛利亚，他正慈爱地看着他。我要告诉你们我的想法，那双小手总有一天要抓住整个宇宙帝国的权杖，那细小的胳膊总是一天能够抓住噩梦，就是死并毁灭它，那幼小的脚将践踏蛇的景象，并打破那古老欺骗者的头。是的，那尚未学会说话的小蛇人，不久之后，雄辩之词也会从他甜蜜的嘴唇流出，要滋润整个人类的心田，并把他的教诲注入世界的著作之中。再过一会儿，那舌头将要对全人类的命运发出天上的审判。我们都认为这太奇妙了，荣耀的神竟夫就屈尊如此卑微的地步。但有一天，忧患之子将要被升为至高，我们将会认为这更加奇妙。在地上，对于他而言，没有什么地方太卑贱；在天堂，也没有几乎不能为他找到一处足够崇高的地方。关于耶稣基督，如果只有一件事要说，那就是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会随着环境改变，耶稣从未改变过，并且将永远不会改变。当我们看到他在马槽里，我们可以说他是神奇、测试、全能的神。当我们看到他被举高在他父神的右边时，我们可以高喊，虽登上极乐的宝座，他仍保持人类的心，感受每个试探肢体的痛苦，因我们苦难亦是他的。这个基督徒家庭的全体成员在圣诞节的火炉旁边发表一系列评论，就这样结束了。父亲说该休息了，他向大家道了声晚安。正如这位父亲所说的，我也如此说，晚安，愿神祝福你们所有的人，阿门。